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画圈电台，我是主播南城老哥，
大老李，
小月，
嘿，多么熟悉的声音，
是，
久违了，久违了，
回来了。
这个小月是刚生完孩子，
嗯，
三个来月，然后就参加录音了，
有三个多月了
啊，
那可不嘛，
我都感觉不止了，
算是敬业。
那太敬业了，按理说我这不得歇个半年呢。
有好多听友就开始催更啊，催更这小月这灵异，
灵异
啊，对，再过一阵儿，
是再准备准备，
再准备准备，再让小月讲是吧？我们最近啊，先让嘉宾来讲是吧？
嗯。
然后本期啊厉害了，请到了一个哎有能力的一个道长。
哎，之前咱也来过道长啊。
之前来过
啊，小天一，
小天一是，对，
但是呢，这个据说又厉害了，又不一样了，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就话茬这个捧一踩一，这个不太行啊。
这个可以说吧，
嗯，
咱不说他能算国运吧，
嗯，
但是说他在这个道家界里边有点本事
啊，有名，
有名，有名。那咱们让嘉宾跟大家打一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老陆。
哎，老陆，
嗯，
而本期啊，大学也来了，之前参加过咱们的节目嘛，
对，
是吧？也是老朋友了
啊。
跟大学打一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学。
嗯嗯，哎，本期啊，主要是采访老陆啊，让老陆讲讲他那些道家的经历，是吧？
啊、
包括怎么帮别人破事儿的，
悬的乎的事儿。
哎，我听说还养过鬼
啊，是、哦，
就是说顾曼童这些东西已经就是小儿科了，不在话下，
不是泰国那种。小鬼
就是顾曼童不叫事儿
啊、
哦，你懂意思吗？
啊、
哦，就是真正的鬼，
中国那种嗡嗡嗡那种
嗡嗡嗡，哎，飘
啊、哦、
飘，就那个东西，人家养过，人家能制服它，
哟，那咱
是不一样的啊、本期精彩了啊！本期啊，我们坚持免费，
嗯，
不收费
啊，
让这个听友大饱这个耳福嘛，
是
吧？
是
是。行，那个老陆，我问一下啊，你最早是怎么进入道家这行业的呀？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应该是21年嘛，21年那个时候就全网玄学是比较流行的，
嗯，
然后也是一个比较热的一风口，然后呢有幸结识了就我现在的师傅，
嗯
嗯、我原来那种性格呢真的是就是鬼神不敬，神佛不拜，
就不信这些了，
也不是不信，是在我心里我会觉得就是人间的事情人做主，
哦，
你神佛应该给我跪下给我上香，
哎呦
哎呦呵，
对，这才是符合人间道的事儿。
这是有史以来我听到的
最狂的，
跟玄学那种相关的嘉宾说的最狂的一句话了，硬气。
对，所以就是我师傅刚认识我的时候呢，其实是特别抵触我的。
啊，怎么说呢？
刺儿头。
用我师傅话来说，就是你就是那个天生的极阴极恶的邪魔。
哇，
对。
你师傅是个诗人，
师傅可以啊，这话说的，
几千年出一次的那种恶人呗
啊，
对，就是天生的恶人
哦，
因为当时就是说也有合作嘛，对吧？虽然说他再不喜欢我，就是也会支持说公司这种运营行为，
嗯，
就是钱得挣
啊，对，是啊，
嗯，
然后呢，在这种巧合下呢，就是再加上当时马上就22年了嘛，
嗯，
那时候就是北京还是有疫情的。
嗯，
所以呢，就是诸位师兄弟呢，全被封了，就只剩下我跟师傅、
哦。你跟师傅怎么就没被封啊？
就是巧合嘛，就其他人小区都被封了。
哦哦，正好你跟你师傅那小区没事儿。
对，我跟我师傅的小区都没被封。
哦，
所以说能干活的呢，其实就只有师傅，但是师傅呢自己又干不完。
嗯
哦，
哎，那我问一下，你师傅为什么说你是恶人啊？
他第一次见我就这么说，而且也不止他一个人见我那么说。
就从面相包括气场就觉得这人不是好东西，
对，
出门踹个狗是吧，打个小孩踹个狗
就是你今天看我现在这样已经是面相在1-2年之中发生极大的变化了
啊！
哦，
原来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天生给人第一印象非常不好的人，
特凶
啊，对，
可以跟听友说一下，这个陆哥长得非常的浓眉大眼
啊，浓眉大眼，
是，
对对，
很魁梧，
是，
嗯，对，
是你捉鬼吗？是吧？
镇不住我，要不然
对，
有点那个，
有点那个，啊，对对，
有点那样。
个头，
我发现这个男孩啊，只要眉毛一浓，
嗯，
有时候就显得面相有点
凶，有点像剑眉法，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嗯，
你看老李的眉毛淡的，
老李看啊，有点阴气儿，有点重。
这上了岁数啊，这个脱发，
脱发也不
先脱眉毛
啊。行，
老陆
接着说，接着说。
而且原来呢，就是我那种性格比较极端的人。怎么说呢，就是完全不会内耗，我只会索取别人。
哦，
然后生活中就是攻击性也比较强。
嗯，
是不是可以所谓就是自私的一个人
啊，比这个更过分。
那应该活得很潇洒
啊，对，
嗯，
是啊， 反正就是自己肯定就是活得很爽，但是我身边所有人就比较难受了，就是那种。
嗯，后来介入你师傅之后呢？
嗯，
然后呢，就大概是从22年开始吧。第一次干活嘛，因为师傅也没有别的人了，自己又干不完，就只能带上我了。第一次也是跟师傅出差，当时就是去东北那个地方嘛，因为当时什么呢？是有一个就是东北的那个文化土壤呢是出马那边的地盘，然后呢想让小孩嘛出马，小孩已经被折腾的就是上不了学了，
等于说在东北那边有一个大神儿就折腾那个。
其实东北这个地方呢出马文化是比较浓厚的一个土壤，
有历史
啊，对，是当地呢也很信仰这个，这个我觉得没有问题，就各地域有自己的文化嘛，对吧。然后呢再加上就是那个孩子他比较小，主要是家里呢其实是比较反对这个的。
当时等于是东北有一户人家碰到事儿了、
啊、
然后找到了你师傅，你师傅没人带就带着你去了
啊，对，
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
你当时应该什么都没学了吧，就像一个助理、啊、是吧。
对，什么都没学了，
拿个剑拿
个
符纸的听喝的
、对，是一开始真是这样，就是背着剑然后符还有香炉一些东西。
你师傅不是飞着去的吧，坐火车去的吧
、啊、那不是，
还是坐飞机去的，
踩着剑。
到了那儿之后呢，
我们当时是连夜开车去的，因为比较急
啊。
对，就是那时候已经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他可能那小孩呢前期的时候情绪不受自己控制，行为比较异常，也会说莫名其妙的话，还有就做出很多攻击行为。但是那个时候比较急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完全失常了，就他跟动物的行径是一样的
失控状态。
对，就是如果说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这儿有一桌子菜，他会跳到那个桌子上趴到那儿，谁也不许伸手，谁过来就咬谁挠谁，
我操，有点护食
啊，
动物
兽性的，
就只能抓东西自己吃，就到这个程度了。
哦，
我去。
对，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连夜开车就去了。
后来呢一进去你师傅就开始
也不是，当时晚上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到那儿很晚了，开车大概开了得差不多快一天，到那时候已经是夜里了，然后这个小孩呢也已经睡了，我们说呢如果说晚上他没再折腾对吧，就第二天早晨再看一看，到底具体什么情况。然后呢大概晚上2-3点钟呢我们就说就先休息，我当时是睡在客厅是沙发，然后呢师傅呢睡在里屋啊，然后呢
这是徒弟睡沙发、
啊、对，
这个
没地儿了
是，然后因为我一直属于就是那种胆儿比较肥的人，我觉得这无所谓，有可能没准这小孩有癔症啊，
是、
或者说是精神分裂啊、对吧，
你当时还没把这事看那么重
啊，对，
也没准是那小孩装的、
啊、对，
有的小孩爱说瞎话吗，
是、
是是，然后呢就是我也没在意，我也没觉得，后来就睡觉了，就大概3点钟晚上起夜嘛，起来上厕所，我在客厅离着比较近，然后呢我确实是上厕所的时候我得先起来摸黑去开灯，当我开灯的一瞬间我确实看到东西了，然后当时我一机灵，
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浑身黑衣服的老头，他在往屋里在看，
趴着窗户是吗，
不是，就在我沙发的旁边
看着你呗，
看我师傅。所以我当时一下就一激灵，就是你从那个睡眼朦胧的那个状态一下变得特别清醒，
是，
但是我当时第一感觉还是说会不会因为天黑眼花了，
就一瞬间是吧，
就一瞬间
一下就没了，
一下就没了。
你看到的是一个影子还是就是一个非常真着的一个，
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人
啊、
还是一老头，他能看清楚吗，对、
对，能看得很清楚。然后呢我就说有可能是不是自己睡的，对吧，
迷糊了，
迷糊，然后呢等我上完厕所我再一关灯，我靠，我又看见他了，而且他还扭头看我，
我靠，
就他知道你看到他了、
对，
那跟你说话了吗，
没有，然后我就揉揉眼睛他又没了，当时我觉得说这肯定不对劲，
对、
我当时也打消了之前可能是这个小孩比如说精神分裂，自己瞎编乱造的就这个想法，就这东西都是你身临其境眼见为实，
是，
如果你没见过的话你会有这种质疑，
嗯，
你见过之后你不会质疑，
这是你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吗，
啊，那倒不是，
啊、
对，就是跟师傅之后第一次办的事儿，
要不赶紧叫师傅起来啊， 师傅师傅
人来了别睡了
啊！要是我我不说，我看那师傅怎么着，因为那老头找那师傅又不是找我，
反正我当时我想也是对吧，就是你本来就是看我师傅的，那也没看我，因为当时我也没拜师。
嗯，
我们当时说叫的师傅是那个师傅，就咱们说的什么刘师傅啊王师傅
出租车司机那师傅，
对
啊，工人师傅就那意思，
对，是那意思，
老师傅
啊，不是说真的是命运共同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那种师傅。
哦，明白明白。
收拾收拾，接着睡去吧。
对，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当时就是这心态，就是你找他，你别找我。
是我什么也不会啊。
对，那再说就是你找我能怎么办？那咱俩打一架。
我也打不过你，我认输了。
后来呢？
然后我就沙发上接着睡嘛。
嗯。
到早晨起来的时候，
嗯，
然后开始那孩子呢就又折腾了。
嗯，
然后呢，开始就是给这个孩子去解决一些事儿，
嗯
啊，然后呢，我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嘛，
嗯，
因为当时呢，就师傅还比较好心，就
没叫你，
没叫我
啊，
但是我听见动静，然后我起来的，
嗯，
起来之后呢，就发现正在给这个孩子就是做法事嘛，我们当时
那孩子当时什么状态？
孩子害怕什
么？哆嗦，
也没捆他，
没捆他。
其实不一定是他在哆嗦，
也有可能。
是他身上那东西在哆嗦，
我觉得就是可能各五五开，一个是
孩子也害怕，
孩子也害怕，
那老头也害怕，
就是他身上的可能也害怕，
嗯，
就是我看到这一幕之后，因为他自己拿不了所有东西嘛，
嗯，
挺喝的来了，
你旁边当货架了是吧？端着，
对，是这样的，我要拿着很多的东西，其实，在那一次之中，也是我第一次学到的指诀咒语。因为我已经看到了，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就埋下种子了，
哦，
就觉得这师傅是真师傅了，
对，
有真本事，
嗯，
当时我们就是行里有一话叫封身嘛，封身封窍，或者是封身封穴，
这是啥意思？
因为一般我们所谓的附体，
嗯，
它一般都是通过七经八脉，
嗯，
窍上去的，
嗯，
所以其实出马里边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术语吧，算是叫捆窍，
就给它封住了，
封印了，
这个动物通过你的窍和穴上身之后，它就能控制你的行为，
嗯，
你跟它就变成共同体了，
嗯，
你也可以通过它去问一些事儿，看一些事儿，办一些事儿，
嗯，
哦，
但如果你给这个窍堵住了，它就上不来了，
哦，
那它也出不去了呀，现在
可以这么说，其实理论上来说就是你封身封穴之后它就上不去了，而且当有很多人在场的时候，你没有请他，他也上不来。
哦，
他们的意思是封不是说他在你身上了，然后封住了，这人出不去，不是这意思，是让他上不来。我理解是这意思吧？
但其实他说这个也对，如果他当时在你身上，你直接给他封了，他其实他也出不去了。
哦哦，
他是双向的。
哦，明白明白。
那当时那个
门似的，
对，那当时那小孩的情况是什么样啊？在身上的吗？
他当时应该是没在身上。然后呢，就是我当时也是比较好奇，看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这时候也已经就是信了七八分了，
嗯，
就是说肯定是有事儿，这里边不可能是臆想，包括我昨天晚上自己看见的，以及今天早晨的这个状态，
嗯，
然后呢，我们在封身封穴之后还要做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叫净宅，
嗯，
净化一下给这屋子，
对，就是封结界，要把这些东西给它驱赶出去。
哦，
嗯，
然后我们封到那儿的时候呢，这其实是当时师傅给我一个坑，
嗯，
就是什么呢？他问了我一句，是沙石流。
哎呦呵，
哎呦呵，
师傅征求你的意见，
杀呀！要是我那必须杀呀！
是你那会儿恶人啊，
恶人那必须杀的，杀留他干嘛呀？
嗯，
但当时真的就是莫名其妙巧了，很违背我的性格，说了一句话，
留吧。
咱是不是先问问他走不走
啊？
哎呦
哎呦，你想的挺全，
哎，全面全面，
给自己留，
先聊聊，先
聊
个后路，
先排排道
啊！是是是，
你是什么东西啊？你的目的呀、啊？
你比咱想的全面，
哎，
是
是，
反正就是冥冥之中嘛，说出一种很违背性格的话，
嗯，
然后呢，当时师傅也跟我开玩笑说，哦，这因果你不背啊？
哦，那意思就是你要说杀了那东西，不就找你去了吗？
师傅这招够孙子的，
哎呦，是
啊啊。我明白意思了，就跟那个咱们说那个杀生似的，
嗯、
你去比如饭馆点羊什么的，你点杀、
嗯、
谁点的是谁的，
那、啊、对
对吧？
对 对, 对，
老李你点的算你的，我只是随着吃，
嗯，
你懂意思吧？
啊，你说你其次呗，
啊，真正出什么事儿的，有什么因果了，
那都是老李的事儿、啊，
那都是那也是老陆的事儿啊、
嗯，
对吧？
对，是
老陆说杀的呀，对吧？
嗯、你也不可能没有，你吃了，
啊，是
多多少少肯定也带一点
重犯嘛，
啊，对对对，
啊、是后来呢、
嗯，然后后来他就开玩笑，他说啊，这英国你不背吗？
啊，
是不是带你就是为了这个呀？
哎呦
呵，就是得带一个什么都
背锅的
瓜蛋子，
对，
你稍微懂一点的就不跟着去，或者说这个时候就让他背不了这英国了，是我听你的。
我跟你说，其实你说这个是对的。
嗯，就是为了这个带你去，你这师傅有点心眼啊。
我跟你说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我可以举一个别的例子，咱就说啊，民间老说有的村有守村人，你们听过过吗？
嗯嗯，对，一个傻子或者什么的。
对，原来庙里有时候会专门养这么一个人供他吃喝，这神像你去砸
啊、
哦、这恶事你去干，
哦，
神明不跟傻子计较，
专门背锅的。
哦，刚老李，你说那傻子是真是傻子是吗？
啊，对啊，
守村人
会选一傻子是吗？
我他也不叫故意选的，就好像冥冥之中就是这样。
傻子他可能只能干这个活儿，那、
嗯、
他有个工作，你能理解吗？有口饭吃，我理解是不是这样啊？
嗯，
我、嗯、就养活他们。
嗯
嗯, 嗯，
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人能干这个事儿呢？就是恶人。
哦，
你就是那个，
这不就是咱吗？
对，就是因为鬼神怕他。
嗯、
哦。
挑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浓眉大眼的大恶人跟着我去背这个因果去，
工具人，
工具人，工具人，
还能给我递个菜刀，递个什么的，挺好挺好。
后来呢，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最后不是做净宅嘛，然后说是杀是留嘛，
对，
然后呢就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最后我们到他们家供养的这个屋子，早晨的时候不是打开门了吗，
嗯，
我那个时候就其实师傅也是才知道，哦，原来这东西不是外来的，是他们家供养的和祖上来的。
哦
哦，你是不是跟他对话了，等于说是，
嗯，也不是对话，是因为他们打开了另一间屋子，我们看见了。
哦，供的仙儿是吗？
因为你要净宅的话，你是要把所有屋子里边撒米撒盐的。
嗯，
对，他们家供这东西呢，
对，他们家供这东西呢，所以这间屋子我们当时就没撒，因为不是说留吗？
嗯嗯，
哦
哦，那我理解的，你去到东北，去到人家里，然后人家家还专门辟了一间屋子供奉了这个东西，说明人家首先很尊敬这个，也很信这个。那么这个东西来上他们家小孩的身，按我理解，那不是他们家这个所求的吗？
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大多数人，我们说的门外汉小白，他会这个好奇、
嗯、
感兴趣、
嗯、
我希望追仙缘、
嗯、
我希望我跟别人与众不同，不一样。
哦，明白。
但是这事儿真轮到你身上是真的的时候，大家都害怕。
我听到的这个版本啊，就是说这个出马是属于我要是看中这家的人了，
嗯，
不管你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只要看中你了，我跟你有这个缘分，我必须要在你身上出马，你不同意不行。
嗯，
你要不同意，我就闹得你全家鸡犬不宁。
所以人不找人解事儿来了吗？
那这样的话，那不是把人家祖祖辈辈供奉的这个东西，不管是赶跑了，或者按你说的，你当时要一念之差给杀了，那人家不是这个祖上的仙缘白供奉了吗？
对，可以这么说。就我先说他们家的事儿啊、
嗯，
他们家其实有一个黄仙，
嗯，
是祖上来的、
嗯，
是可能从这个小孩的太爷爷这儿来的，
就是黄大仙呗，我们常规理解的、嗯，
一直供奉的。
嗯，
然后还有两个呢，是这个小孩的奶奶，他不懂。
嗯
嗯、
听奉了其他的，就是咱们说的可能就是那种骗子出马仙儿、
哦、
说的啊，你立堂口吧，外来的对你好，是一个狐狸和一个蛇。
哎，这个我没太理解啊，人家祖上供了一个黄仙儿，然后有这个外来的跟他说，你再单立一个堂口，再供一个蛇跟狐狸。
不是，是一个堂上再加入两个。
那这仨不打吗？
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根源所在
啊、
哦、原本人家那个是保家仙。
嗯、
是护佑家庭的，
对。
但是你现在突然来两个外来夺食的，
哦，本来我自个儿住一大 house， 你非给我弄一隔断。
其实出马理论上来说，你要如果真的说是出堂，或者说是你有这个仙缘，他应该是什么呢？所谓的点兵点将，他是一起来的，或者逐渐来的，是本人愿意，家人愿意，然后你是专门干这个的，但不会是这种你家里本来有一个。他没同意，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间来两个，
嗯、
哦，明白，等于这就算是玩硬闯的呗，
对，
玩不好的呗，
是你们经过我同意、啊，
嗯，
对，一般来说的话，狐皇掌教是大多数情况下，他通常是外面再有来的情况下，得是最原先的那个，他得他同意，
坐地户，
哦，明白明白，
或者就是人家是一起来的、
嗯、
啊，那也可以、
嗯，
你不能在人家不知道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间就塞进来两个。
嗯
嗯，那后来呢？这事儿呢？
后来这事儿就是这个小孩肯定不出嘛，因为正常情况下大家还是愿意说上学过正常人的生活。
嗯，
你一旦变成这个出，这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
就偏离正常生活了。
不光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仙道贵生，法门有三六九等。
嗯
嗯，
虽然都说啊，就大家都是修行人，也都在做好事儿，
可能认为出马稍微偏下面一点，是这意思吗？
他会有诸多的后果，
就反噬
啊，反噬，对对，
嗯，也不是反噬。比如说啊，我举一个特别明白的例子，你要如果是一个真的，
嗯，
你的子孙后代还只能干这个，
嗯，
哦，
你跑不了了
啊、
哦！
而且你之后呢，你别想轮回转世了，你只能当阴兵了
啊、
哦！为什么说成就有高低，法门有三六九等？
嗯
嗯，行，你继续说这故事。
嗯、
后来呢？
啊，然后后来呢，就是变成就这个小孩风生风血之后嘛，然后慢慢就回归正常生活。然后我们当时给他的建议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说想干这个事儿，对吧？你就别疯，你就别静，你们家就干这个完了，这也是你的缘分。
嗯，
如果说你已经决定了，对吧？说让我们来帮你干这个事儿，现在也已经干了，就是也劝他你别从这个地方待了，你干脆就转学来北京，因为北京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呢，它是帝都嘛，对吧？
灯正苗红一点
啊，对，
黄气重，
就是、会对地方那些其他的也有一定的压制作用。
嗯嗯嗯
啊，然后这个小孩就转学来北京了啊，戒毒嘛
啊，等于其实是躲开了，我觉得是，
相当于是封完了、静完了就没事了，是吧？
对，但是其实我个人到现在的经验来判断啊，这个跟地域也有很大关系。
嗯，
如果你说这个东西从北京、上海封了。
嗯，
它其实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嗯，
如果你说从东北这个地方封了，对吧？如果说啊，这些看中你了，他会一个劲儿的来使你封的这东西松动，
跟地头蛇似的。
嗯，
对，是的。
那我问一下，最后你师傅弄明白说那个老头是这个三方势力的哪个吗？是、
啊、说了，说应该是蛇这边来看看。
黑衣服，我当时就猜就是蟒仙儿
啊？
是吗？
是。好像是、
哦哦、
黄衣服就黄仙呗、哦、白衣服是不是就是狐狸
是
啊，白衣服是刺猬，
好像是啊、哦、我听
白仙
儿、哦、
棕衣服就是老鼠
灰
有可能
灰
衣
灰好像特少、嗯、
你看这个狐黄白柳灰，灰是属于是排在最后的是吗？
他这个就是因为从业之后呢，就是各种教派的你也都会接触嘛，其实出马不是像咱们之前影视作品里边想的那么简单的。
嗯，
他们一般所谓的正常的是什么呢？狐黄长蟒和青蜂。
长虫就是蛇啊，还有蟒。
狐黄大家都理解，
对，
长蟒其实都是蛇。
嗯，是、
啊。青蜂是老鬼，
就是那个鬼。
对，这是正常的。然后所谓的狐黄白柳灰呢，是原来他说他们现在可能所谓叫外堂。
哦，那开头老何说那个洋鬼就是这个清风呗？
对，他们管这个叫清风。然后呢，包括如果说你家里原来有比较厉害的人，对吧，也可以当碑王教主，甚至所谓的阴堂也是拿鬼来掌教的，他就不是狐皇掌教了。
哎呦，这个后边节目精彩了、
哦、是先埋个种子
对，
是
我们捋着这个时间线说啊。
对，我确实也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特别厉害的出马呢，就是我间接的也听说过两个同行嘛、
嗯、
相当于对吧、
嗯、
但是呢确实没有机会没有缘分接触过。一个是什么呢，是我原来上班在互联网公司的时候，
嗯，
我背后同事他的发小给我们公司看过风水，但是我听当时所有同事来形容的话啊，真的是挺灵的。
嗯，
就是他不需要像我们通过一些术数啊测算啊和我们所谓修持出来的感觉去感觉，
嗯，
直接就是可以通过他身后的这个老仙儿立马就看到一切，有点像佛教的天眼通。就他没来之前和老板去说嘛，对吧，你们公司这个门对着厕所不好，
嗯，
在一个地方曾经有一人自杀，你赶紧去找物业去问去吧。
哦，
然后就是那个老板呢后来就真的去问物业了啊，确实是曾经有人从这儿因为讨薪上吊了。
哦，那看的还真准。
对，所以说就是在这一些方面，尤其来说问事儿啊，比起我们开奇门，比起我们看八字，或者说从祖师爷爷面前打杯问卦，都不如他们这个来得快。
嗯，
哦，
直接。
虽说啊，咱们说就是法门有三六九等，但是呢，就是大家都是修行人，也是后来我才明白的，就是说术没有好坏，人有正邪。
嗯，
原来我不是那样的，我最开始入道的时候其实是很狂的，尤其原来自己的性格所致。
嗯，
我不管你是什么，你是动物还是老鬼，我先杀了再说，是那种想法。
那这个说是想开天眼就能开吗？
得念个咒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想修行出这个就能出来，
哦，
那不是无敌了。
这不是
也得选人吧，
一个是看你本身水平有多高，
嗯，
另外也是看
你的命。
对，就可能有的出马，啊，就是他一辈子都行不了什么法，或者是他需要先请仙上身。
嗯，
但是他那个就比较厉害了，就基本上是不用掐诀或者说是念那些就咱们说的就是唱那些当地的那些歌曲的，因为他们那些歌曲大概调可能大家现在网络发达谁都能听，但是你不一定会唱。大部分人是需要别人唱歌，或者说是他自己唱，或者说他就算自己不唱呢，他也要经过那个短暂的可能几秒啊几十秒啊去附体的，但他不用，
不需要前面一些铺垫和仪式。
对，他是不需用的，就是他很厉害，就在这儿，他是时刻心神相连的。
嗯嗯，哎，咱们从那个主线上来说啊，老陆不是和那个师傅嘛，对吧？
对，
经历这一次事儿了，然后正式开始拜师，
服了，
信了。
正式拜师其实是23年，就是去年。我是先上车后补证，
哦，
先干活后补手续的那种。
先实习
是说就经历那一次，然后一次就明白师傅有真本事。
对，确实是那一次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是真有本事，就是陆续的从这几个月里边，
嗯
啊，发现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你能看出来，就这一个人他到底有没有真水平，
嗯，
就是你能看到他身边老信士，我们说能跟着他可能就是10年以上20年以上的，
嗯，
到底有几个人，
老找他看事儿之类的啊。
对，如果说他身边真的有这种我们所谓的权贵阶层能跟住他20年的，那这人一定不简单。
这个老陆在私下也透露过啊，
啊，
嗯，确实有很多权贵啊，
嗯，
这个顶尖的
大牛逼呗，
但是太厉害了，这节目里边没法说啊，
是 是，
但确实是真正的权贵，
嗯，
啊，
嗯。
后来呢，然后你就跟这师傅就开始就修行，
慢慢干活嘛，
嗯，
一边干一边学，
嗯，
相当于就是可能当时没有师徒之名，已经有了师徒之实了，
嗯。
当时师傅教你东西吗？还是说是办事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学？
临办事儿的时候一边看一边学，事后也教，他会教我就这东西要怎么用。
哦，
那你师傅有那么多的徒弟，他还是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经常带着你是吗？
其实师傅没有几个徒弟，我师傅收徒是特别严格的，他是按就是古代那个标准来的。
哦，什么八字什么那个长相什么，就全得契合上。
理论上来说啊，我们正经说拜师收徒一定要先考核3年，同吃同住。
嗯，
哦，
这是最正经的规矩。
嗯，
3年之后，然后心性沉稳，徒弟选择师傅，师傅也选择徒弟嘛。
嗯，
你这期间，假如说你有拜师之意，但是你在一块儿发现可能师傅本身不到家，你也可以反悔。
哦，
哎，我问一下啊，跟着师傅一块儿去办事儿的时候，那会儿还不是真正的徒弟的时候，他给你钱吗？
没有，
一分钱没有。
其实我跟你说，真正的师徒是这样的。
嗯，
你应该跟你师傅或者说你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所谓的说一般收徒的话分两种层面，第一种层面是嫡传弟子的，
嗯，
你学的是拳法，
嗯，
一般呢就是你可能不用交钱，或者说是象征性的收一个费，
嗯
嗯，
你要给师傅磕头的，
嗯，
你学的是拳法，
嗯
嗯，
另外一种呢我们叫学生，
嗯，
学生不叫师傅，是父亲的父，就还是我之前说的那个师傅
啊，
也有，对，也有另外一种称谓叫拜先生。或者说叫拜老师，这种通常呢，一般呢，主要是学术的，
嗯，
基本上不太会学法。如果说学法也一样，就是很少教拳法，通常可能会把害人的部分抹掉。
哦，
我没太理解这个话，术跟法有什么区别？
啊，这个可能一两句话说不清，待会儿再来说说这个区别。
我说一下啊。你去拜霍元甲为师，他是不教你什么霍家拳的，
哦，就是
内家拳，
一个是内功，一个是外边的拳脚，
一个叫外家拳，一个叫
内
家
拳。
外家拳就是不教你，就是我们本行的那个内在的东西，就教你，比如说武术
啊，
咱能看那武术就是外行。
就是我理解的，就是一个是教我舞刀弄枪，还有一个是九阴真经那本书， 是这意思吗？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说吧，
对吗？
差不太多吧，但是
你们俩看着挺懂的。
他这一般我们说学术学的是什么呢？他主要学的是一卜星象这些东西。
哦，
没有山术。
山术是什么？
高山道是吧？道法？
不是，其实山术指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仙术，其实主要就是法术。这两个涉及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个是科仪，一个是画符。
科仪是什么？
科仪就是你看到的道观里边做法事的那一套。
仪式
驱鬼啊，净化呀，
比如说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罗天大教这种。
罗天大教是什么？
罗天大教是什么呀？
我
咱光解释能解释一期。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不是跟老李跟老何是什么不懂也跟人说。
不重要，不重要，听后边故事。
行，听故事，听故事，接着讲。
对，就是学生嘛，主要是学术比较多。
嗯，
一般就是什么呢？你拜师的时候，我们说叫替祖师爷守徒，你给祖师爷磕头，
哦，
不给师傅磕头，
哦，
因为你一旦给师傅磕头了，就变成嫡传弟子了。
哦，
我们有一句话，嫡传弟子是什么呀？就是弟子有难，师傅先扛。
哎呦，
这术这法是你教的，他要干了恶事儿，算你头上。
哦，
你不该传这东西。
比如恶术，就像比如下降头之类的，就这种东西是吧？
还是回到我刚才那个观点，术没有正邪，人有好坏，不管你学的是好的是不好的，你用于做恶事儿，
哦，
那这东西师傅都得背。比如说你给恶人祈福，
哦，
比如说你救了坏人的命，
哦，那师傅是得少收点徒弟，
要不背不起。
孙悟空的师傅确实不地道啊，不要把我供出去是吧？又惹了祸。
还有嫡传弟子跟学生有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你能用师傅的功德先顶。当你觉得自己道行不够，
嗯，
或者说是你干不过别人的时候，
就是一样，在外边混，叫大哥去。
是，
我大哥谁？你找他去。
要我是师傅，我也不敢轻易收徒弟
啊。我也不收，不收，不要，我一个都不收。
就当你觉得你顶不住的时候，
啊，
你可以掐诀念咒喊师傅道。
哦，
摇人儿，
摇
那师傅呢？
你直接用师傅的功德先顶。
师傅，这么多年功德玩完了，
师傅要来了，发现自个儿也不行，那怎么办呀？再摇
师傅的师傅呀，继续叫啊！
啊，
师兄弟一块儿
师爷啊，
一块儿干
啊！
所以说嘛，刚听的老陆讲嘛，说先同吃同住三年，
嗯，
看这品行。
对，
那跟爱惹事儿的就不行。
你说这三年都能扛得住的也是狠人。嗯，对。
哎，这三年给钱。
不给钱，
也不给钱，
啊，对，
学本事，
但是就白吃。
不仅不给钱，你还得干所有的活，
但是就落一吃住。
哦，对，是，
哦，
一般是包吃包住。
哦，但你要干活，一般吃，嗯，一般你自己也能弄点什么吃的。你在外边送三年外卖，你不也挣着钱了吗？对吧？
是，
还别说这也没用。
咱们这样的，
顺着说，
啊，让老陆那个讲点拜师学艺，
就成长史
啊，成长史嘛，对吧？后来，然后跟那个师傅就一起去看看事儿啊，学习学习之类的。哎，我一直想问一下，就是你会那种，比如说给人算个命啊之类的这些事儿吗？
嗯，
这些，
这个其实是最基本的，就是也是我们这一脉跟别人有区别的地方。
嗯，
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啊，就是尤其影视文学作品里面比较多的，山医命相卜。
哦，
他
在你们俩又知道
这不是这个老郑之前讲过，
是吗？
老郑讲过讲过。
那你解释一下。
不是山医命相卜吗？字面的意思。
老陆刚才说你们这一脉，你们这一脉是属于。是什么意思？
谋生是吗？
嗯，不是
啊，
嗯，这个我待会儿再说啊。就说我还说我之前那话题。
行，
我们这一脉呢没有这一说法，我们这一派说的是医卜星象山，没有命。
哦，
命是你要通过你所学的东西去改的。
哦，改命。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命理是最基础的知识，它是工具。
哦，
我们对命理来说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看法。
嗯，
矛盾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第一，我们所有人都要掌握这个知识，它是一个工具。
嗯，
你掌握不了这个东西的话，你后面的事儿你没办法办，
入不了门。
对，这是一个就跟数学里边公式似的一个东西，最基础的了。
对，是这样的。
嗯，
但是你所学的知识不是为了说你找到问题之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嗯，
所以就是你主要学的是什么呢？是科仪跟画符和其他的一系列术数的手段。
嗯，
你要通过你所学的东西去改掉这个问题。
哦，也帮别人破这个事儿，
所以我们既重视命理，又轻视命理。
哦，
重视的原因是你必须要学好它，你才能找到问题；轻视的原因是因为你所学和你最终的目标是要改掉它，让它脱离原来的轨迹。
哎，这个学是说天天拿本书就读是吗？
不是
哦，
口诀吧。
命理来说啊，说实话啊，就是派别众多，市面上所学的知识，你能看到的视频跟东西都特别多，
嗯，
但是很少有人能融会贯通，或者说开悟是为什么？
嗯，
我们说啊，就是这冥冥之中有一道坎儿拦着你，
嗯，
你自己强行真的说到那种大牛逼的境界呢，有特别少，
嗯。
另外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叫认根脚，拜师，认祖师爷，你过了这一关之后就直接开悟。可能原来我自己学可能三年五年，他水平也不会高的。
嗯
嗯。
一旦你真正的拜师，这头磕下去了，那就不一样了，就能从极短的时间里面把所有知识融会贯通，
打通任督二脉。
对，我也觉得就是武侠小说里这意思呗，自个儿打通和别人点你一道。
关键我拜祖师爷，祖师爷就知道，然后能加持我，可以这么理解。
嗯、
祖师爷不是说也要看吗？看你这个人有没有这个天分，看跟你有没有这个缘分。
嗯
嗯。
对，这个一般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得先打背问卦。
嗯，
我们说是什么呢？就是天地人三卦，你必须要出圣阴阳或者是三圣杯，就是你的师傅要帮你去打背问卦，你自己问卦也不是不行啊，但基本上一般没有那么干的，都是你师傅给你问，你下边的弟子能不能收，然后只能每年的二月十五老君诞。
哦，
你要么就是圣阴阳，要么就是三圣杯，
其实就是相当于打一卦，看看那个祖师爷收不收。
对，是
啊、哦，
嗯，
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什么呢？我入门的时候是这个状态，天地不认给阴杯，人卦给了个圣，就等于是留了一线生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你可以再问祖师爷是不是收，然后呢，祖师爷又给了三圣杯，就等于是强收入门下了，这也是一特殊情况。
哦，都是看卦象。
楼里，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呀。
我没太听懂，是说一开始没太想要，后来努力了一下，要了。
就正常来说啊，应该是每年的二月十五打杯问卦。
嗯，
正常情况下呢，要出圣杯、阴杯、阳杯或者三圣杯，
这是卦
象。这两种情况哪个都可以。
嗯，
如果给了你两阴杯，不是还有就是第三杯嘛，对吧、
嗯？
第三杯的话，看你出是什么。如果你是一阳杯，那肯定是铁不行了。
三局两胜的意思。
对，如果是你出了一个圣杯，对吧？你还可以有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问祖师爷。当然，我们说是大门大派有祖师爷的啊，有的门派他没有祖师爷，那可能你问不了。
嗯，
那就不行了
啊。对，然后你可以问祖师爷的时候呢，如果祖师爷再给了你三圣杯，就证明什么？天地虽然不认，但是祖师爷认了。
嗯，还有一线升级，
对，就能把你强收入门下。
哦，
哎，那你属于哪派的呀？
我是属于净明派的。正一四大宗坛之一，有龙虎山天师道，然后有葛道山的灵宝派，
嗯，
然后还有西山万寿宫的净明派，以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茅山上清宗，
哦，
这四大门派是道教正一里面的四大宗坛，
嗯
嗯，
等于你是属于这个名门正派是吧？不是这个歪门邪道的。我个人理解啊，歪门邪道的有意思，你能理解吗？
啊，
就跟一阴一阳，其实我选的那一阴其实有意思，对吧？
玩法多，
就是玩法多，玩的花，
还死得快呢。哎，这句话是，
当然这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比较有意思这点呢，确实也是。我刚才提到了正一有四大宗坛，
嗯，
茅山上清宗呢是道教的，我说的南传茅山是法教的，是两个明显不同的领域跟分支。
深了，深了，
深了，深了。哎，我问一下，林正英是哪派的？
茅山，是我说的法教茅山。
哦，
你能看到的那些，就是所谓能，就是
弄着那个剑，
常见
的
啊，整个红布啊，黑狗血呀，扎小人的林正英这一套，这基本上都是法教这边的。
他们这一派感觉比较狠。
这好玩这一派
啊，
我觉得这一派好玩。
这我大概说一下这历史吧，就是我们说的啊，茅山一百零八教，其实都不止一百零八教，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教派，
很多分支。
对，但是呢，就是主要是以茅山为主的，但其实除了茅山，这里边很多教派还有其他的，就你比如什么吕山呀、眉山呀、卯山呀，什么西天茅山呀、大茅山，特别多。但这些同属法教。门派法教门派历史上来说啊，它承传于巫术，
哦，
是最早最原始的巫术，后来被道教的祖天师张道陵给灭了。
哎，是不是封神榜里边那两派相争？是不是就这两派？
并不完全是，
《封神榜》是一本小说，
对，
它是一个影视作品。
就是说它是
老这个说你的话吗？
源于这个的基础之上出的这个小说啊，它不是就是什么法教的谁谁谁和那个道教的谁谁谁不是斗法吗？
《三国演义》也是从这个《三国演义》出来的。
哦，
是这意思。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咱俩一见面了，你是哪个教，我是哪个什么教？哎，你好，你好，你好，握个手。我是哪儿哪儿的，你是哪儿哪儿的？这两个教派会互相，他这个不太如我。一说你是哪个的呀？我是哪哪的啊？
就是瞧不上呗，
都有鄙视链。
奔驰、宝马、奥迪还互相瞧不上的吗？
有吗？
有。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还挺深的。
哦，挺严重的、
挺严重的，就是不同的教派之间，那网上天天干嘴仗。
啊，也都是人。
现实里边其实是一种敌对关系，它很多时候有历史原因，也有核心理念不同的原因。
哦，
历史遗留问题。
对，而且这个矛盾你不可解决。
哎，你现在又见了一个其他教派的，是不是就俩人就不搭理了？不搭理就完了呗？
对，基本上是这样。
那就是这样。
就是说，今天的社会是比较包容和开放的。
嗯。
以前就打起来了，
就拔剑了，
真是这样、啊、
是吗？
以前真的是这样。理论来说啊，是道教灭的法教
啊、
哦。理论来说，法道是有20%的兼容和80%的矛盾的。
那幸亏今天老郑没来，得带着血回去。
回他妈回去还另回事了。
这80%矛盾体现什么呢？首先，第一说我们说教理教义的问题，道教主张了就是天坛玉阁那一套嘛，说就是正神不附体。法教里面。除了说画符以外呢，它还有鸡童伏鸡上身
啊、
哦。我老听那个老郑老说鸡童，
对，
哦，
它不同于说东北的动物精为主，它可能就是阿飘啊为辅，对吧？
嗯，
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各动主大王啊，然后老飘啊、仙师啊，就全是这些东西。
哎，我听说你还养过真正那个叫什么清风。
啊，你说那个阿飘这些东西吗？
啊，
你正常来说的是逢初一十五我都要去供养的。以道教这边来说啊，它一般设立一个东西，我们叫救苦殿。
啊，
嗯，
你知道吧？这里面主要是太乙救苦天尊。平时你正常社招回来的阿飘，
社招回来的这词儿我
就是正常来的，不是我逮的，
是逮的。
哦，社招就是逮的，
就是你招过来的。
哦
哦
啊。
就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答应完了就进葫芦里了，然后我就给踹走了。
是真的关那个我们影视作品里边那坛子里边吗？
啊，那不都是有的人可能是自己的家属，
嗯，
他会折腾家属，那你要先把他招走，
嗯、
也有可能是你不经意惹上的，那你把他收走，
啊、
哦，就反正他性质是一样，但是程度对待上是有区别的。
装坛子里边那是最低等是吗？
啊、不是最低等，是基本上跟大家没有什么人情世故关系的。嗯、
哦哦，就是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走不了后门，
在里边待着
啊。对，如果说是你的家属，我们肯定
塞了红包了，等于是
啊，唱一套经啊，问问你走不走啊，对吧？
客气的
啊，
要不走呢，
请走
啊，不走呢
啊，不走你
拔剑了就
啊，你可以
提要求
那。不是你当人家属面，你给他杀了肯定不太合适，你肯定是给他就是装走带走，强制性的，
嗯，
带走
装哪儿去啊？
啊，通常就是你说那种，就是要么瓶子里啊、罐子里会比较多这种，
上面真是压着符的那种。
正常来了说啊，就是我们会请牌子回去。
哦哦
啊，
牌位
牌子对，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就是天地人三魂，除了说全真那一套，就是三魂七魄，它在人的身体里五脏六腑里边。
嗯，
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人的天魂是天道使命。
嗯，
这人的地魂呢，从地府永远在备案。
嗯，
这人魂是在人身上的，然后等你嘎了之后呢，
嗯，
这人魂一部分就转世了，还有一部分呢是趴在牌位和坟地里面的。如果你的后代不停的祭祀你，
嗯，
那这人下一世就横财。
嗯，
他过得就舒服。
哦。他就不闹
啊、真的是之前咱们说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你这辈子有没有钱，
嗯、
取决于那边给你烧多少纸，烧多少钱，
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哦，
哎呦，那我能联系一下我那上边吗？
他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福德是一部分，他可能更多的体现是你的正财，以及说你的偏财，你是不是能捏得住？有的人是捏不住偏财的，
嗯、
你来了偏财之后，他又吐出去了，要么就生病啊，要么就横祸呀、
嗯。
福德其实主要是干这个，
说白了什么，就攒着。就不花，
把这钱你攒不住的，你福德兜不住
啊、哦，可能会出什么事儿，
就得出制强制你花。比如说，给你举例，
生病了，
你中一彩票， 对吧？然后出门就把腿给撞了，这钱你花不花？你让自己瘸一辈子？
说白了，钱不是你的。
那比如说我中了500万，我拿这个200万消灾去，比如我去什么各大的，不管是寺庙也好，道观也好，
做慈善，
对对对对对，会有用吗？
会免一部分程度。
就腿从
粉碎性骨折变
到骨折，
就变成可能崴个脚什么那种，让你躺
那也行啊。我留了300万呢，
不是看你命里能不能扛得住。
就一个我们说什么呢？就说你这人挣多少钱，对吧？一部分是说取决于就是你的子孙有没有祭拜你，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你能不能留住这个钱，它取决于你的福德。
嗯，
你这人老做缺德事儿，他肯定是留不住财的。
哎，咱们说回来啊，说回这个，就供养这鬼嘛，有那种特牛逼的吗？就他妈不走，跟你就干了，给你门都灭了。
有，
你仿佛是那个鬼，
怎么这么来那套？关我啊？
开玩笑呢？
我给你门都灭了，不完了吗？
就是你说这个呢，其实说的30%，为什么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啊，大家都不愿意走。
跟这儿有香火是吧？
不是，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他不愿意走的。不管说是留恋呀，是怨气呀，
嗯，
那你正常你没有怨气，没有恋的话，你肯定你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嘛，
嗯，
所以说基本上说能让我们去干这个事儿的，他多多少少都是不愿意自己走的，
必有所求，
对。但是我们说你说对30%呢，就是说他不愿意走是30%正常情况的，还有70%是，我们干这个事儿其实就跟大压小是一样的，
哦，
由不得你，
哎呦呵，
嘿，不听话就直接干了。
你要如果说。出马和法教可能是江湖体系，
嗯，
我跟你商量，
嗯，
商量不同，我给你打一架，
嗯，
我们相当于是官方的军警出来来办这个事儿，
嗯，啊，那也是，
就是
干不过了，
就是，先好说好商量，实在不行，好嘞，
一次警告，
掏枪了就，
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就摁那儿了嘛，是吧？
一般也拗不过，我是说你遇到过那种就是拗得过，就是愣。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们也费了很大周折，
是不是绝大多数看见你们就基本上就怂了？
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你要如果说就我之前说了，你跟出马跟法教呢，那有可能啊，没准这人就特厉害，还真的是跟你干一干。但是跟我们就是说我们好言相劝，说白了啊，是因为就是他的故人在眼前，不至于说啊太那什么。
赶尽杀绝，
你必须得走，必须得跟我走，没有为什么。
哦，
我们多这一道手续是为了让活人看着有人生世故
啊，留点余地。
哦，
嗯，
好看点，
当然你家人给你留点面子。
对，
嗯，
哎，你见过那种真正做法是，比如说把一个鬼给咔嚓了，或者说怎么样了，就是真的你能眼睛看见真真的一个东西了吗？这种形态式的东西，
通常来说不太容易。
嗯，
就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真实的世界是包括。我拿一个数学来举例子吧，
嗯，
它其实是有实数和虚数的，
嗯，
我们今天活人基本上可能是在实数这里面，
嗯，
所以说它可能跟虚数各占5开嘛，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虚数的，这虚数的东西呢是你可能你不太理解，你也看不太见，
嗯，
但是你确实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这两个相加在一起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哦。
你指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就是我理解的，比如说这个感知，一股风，一个味道，一个声音，这都叫你能感受到。那你看不见它，你是怎么感受到它呀？
全有你说的这些，就是
声呢。
你不要理解说这东西是信则有，是不信则无。如果你说信则有，不信则无，我们把它归类于臆想，
嗯，
我们会劝他去看心理医生和啊那个北京六院。
就是你的意思是我只跟相信这件事儿的人去聊。
不是，你这个说的恰恰相反。
嗯，
我说的客观存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有，真的存在，你遇上这事儿了，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得到的。
哦，
它不是你自己一个人会琢磨这事儿，就是说我们一向对这个态度来说，就是有就是有，它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如果现在有，应该我们屋子里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它，它不应该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哦，
如果只是一个人感觉有啊，那我们就劝他你去看心理医生，或者说去北京六院，他可能是臆想，
明白
啊？
咱再说回来啊，后来然后你跟你师傅就一直是去看这个这些事儿什么的，包括你现在已经也叫出师了，自己去接一摊事儿了，是吧？咱就说你要算命，包括看个桃花啊，
嗯，
看个风水什么的，就这些还好。你要是真的，比如说有什么鬼让你去逮去，我说实话，我会，我也不敢去，我害怕，知道吗？
所以说你干不了这个。
我刚要说这话
啊。就是你真的敢去吗？
真的敢去。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好人谁入道啊，
嗯，
能端起这碗饭呢，其实都不是什么正常的人
啊，
不是善茬，
哦，嗯，不光是这个，就可能每个人的天赋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你真正的说回头去看，你会发现就是你躲不了干这个事儿。
哦
啊，就命中注定的。
对，
你知道有的人真正他被人上身了，他在一屋子里边他发疯的，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一个道士过来了说清场，让我一人跟那一个疯子在一屋里边，
摁不住他，
我害怕呀。
不是，您得相信你有本事啊。
是，我相信有本事，有本事
你是军警啊？
啊，
不是，那也
官方啊，咱是。
嗯，你一进去，他可能他就不闹了。
你知道，比如说啊，咱就说一捡破烂的，甚至脏了吧唧的，我能打得过他。哎，我懒得弄你，你离我远点吧，你懂意思吧？就是我也不愿意碰他，就是这人疯了，他一定的行为肯定不是那种正常的，比如流哈喇子，或者说就是脸上脏的兮兮的那种，对吧？你不愿意怎么去碰他，对吧？
所以说你命里没带嘛。
是，哎，你遇到过什么事儿吗？就你单独给人解决这事儿去了？
那其实遇到挺多的，
嗯，能讲一个吗？
讲一个是这样啊，就是我一朋友是一个十八线小演员吧，他们呢就是正常出去拍戏。正好赶上有一段是从公墓里边的桥段，
公墓
就是墓地，
对，是。然后呢，他本身其实没什么事儿，
嗯，
但是他那个室友呢，那个小演员呢，我觉得啊，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敏感和体弱的人，
嗯，
所以说他拍完这条戏回来之后呢，就发烧，然后呢就后背疼，没有说想象那么严重，说胡话呀或者行为异常啊，那不是，他就是发烧跟后背疼。当时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靠，这可能这有事儿，会不会说就是得一场大病啊还是什么的，问我怎么解决。我当时说就其实都不用我解决，你自己过去解决就行了，你绕到他的背后，
嗯，
掰他的中指，你看他有什么反应。
然后呢，
这个其实是很多普通人最能用的一个小技巧。
哦，
因为对于大部分来说，你没有师承掐诀念咒没有用，不要觉得说自己比划个指诀念个咒语很好玩，这个反而对你自己不好，
反而会招是吧？我听说
如果你遇上真的他会攻击你，他会觉得你是个假的
啊，就我待得好好的你非踹我一脚那种。
对，是，而且你学会了你是要弄我呀，我先把你收拾了。
哦，
所以就是网上那些教这些的我们都觉得其实是特别傻缺的。
嗯，
还有就是这东西是从你这儿来的，
嗯，
是你教给他的，如果他有事儿，也要算你一份。
哦
哦，后来你那个朋友你就掰他中指了。
对，就我刚刚说啊，就是从后面掰中指是一个大部分人都能用的一个小方法，
嗯，
也很好鉴别。你从后边把他的中指给他掰起来，你看他是什么状态。我们正常来说，你把他中指去勾起来的时候呢，他有所不舒服，有所限制，
是，
但不会有什么反应的。
嗯，
但如果你把他中指勾起来一点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浑身抖。
哦，
出冷汗，它其实不是一个正常行为。
嗯，
你很多的时候能把它掰走，生阳，
哦，
把它驱赶出去。
哦，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小窍门。
哦，
也是我们说就是民间这种土办嘛，有时候它其实比你画个符和念个咒和跳个科仪更快更直接。
嗯，后来呢就好了。
对，后来这一下就退烧了。
嘿，
嗯，
那你在他们这一圈出名了。对吧，一下你看我一下就行，
啊，
是师傅都不用来。
等于就是说比如玩游戏那个血条空了，然后掰一下中指血条又满了，这
个
人就走了。
一个小办法就能给他解决了这事儿。哎，对，你在看事儿的时候咱别老说什么每次都零，对吧，总有这失败的吧，对吧，咱别老说一个人说看事儿百分之百怎么怎么着。
对，
咱们讲点那个你失败的案例，对吧。
对，其实这东西是很客观的。我们说啊，如果说你办十件事儿，你只有一两次成了，
嗯，
啊，那绝对是骗的。我觉得可能是你蒙着了，
嗯，
赶上了。
对，
嗯，
你正常来说，你干十件事儿啊，就是七八次都应该是成功的，只有一两次可能是有别的原因啊。那不管你是不是承认是你自己失误了，还是说有别的特殊的原因，可能你没算到，
嗯，
那就是你自己的毛病。
这个能理解，咱们生活中办事儿不也有可能不成功吗？对，
嗯，
什么事儿都有可能。
我说一特别好玩的一事儿啊，就是这样的，
嗯，
我自己的一个信使，
嗯，
他原来呢就是说跟合作，
嗯，
然后呢就导致于被坑了，
嗯，
坑了之后呢就是他需要化解这个官司，一个是怎么才能保住自己不出事儿，
嗯，
因为当时是需要有我们所谓的就是业绩的需要吧，
嗯，
是要拿他祭旗祭天了。
哦，
拿谁祭天呀？
就拿我这个信使。就不是你退了钱就完事儿的。
业绩需要是什么意思？
这个账需要一个人来堵这个窟窿。
哦哦哦
哦哦
哦，
明白了，就是需要人顶。
嗯，
对，就是要把他这个小事儿扩大。
哦，
然后呢，当时也是拿法术帮他催嘛，
嗯，
帮他去化解一下这个事儿。他跟我说的是，他和甲方已经达成和解了，
嗯，
然后呢，这个大几百万也退了，
嗯，
也给我看了合同跟和解协议了，
嗯，
他现在有一个没有搞定的是什么呢？是当地的拿他冲业绩，
嗯，
所以三天两头的老要把他这个事儿扩大。
哦哦，明白明白，
就等于他其实是有点被坑的，
想让他背锅。
对，当时我接这事儿的时候，我其实挺慎重的，因为我怕就是第一个就是你骗我呢，这是我第一个我害怕的。
嗯，
所以说这事儿我肯定得打背问卦，能不能管？
嗯，
第二个我也在怕一点是什么呢？就这事儿是我跟在斗。
嗯
嗯，
对吧？人家有龙气和国运，我自己。
嗯，
明白明白。
对，然后后来就确实打背问卦之后可以。
嗯，
确实也是所有的合同跟文件和退款协议以及他转账记录来看，那都是他吃亏。
嗯，
就帮他来做这个事儿，然后呢去压制那些。
哦，
嗯，
他这个事儿我为什么说失败了一半呢？就结果真的是这边的不再找他了，但是他甲方那边又出篓子了。
哦，
等于甲方把他给骗了，把钱退了之后还要拿别的借口再把他立出来。
哦，
嗯嗯，
等于说有人就想弄你，
就想整他。
之前甲方跟他的和解和那些协议呢，都是表面上的。
嗯，
当这个事儿完了之后呢，又拿一个新的事儿出来，就也是他们之前合作之中的一个别的事儿出来，又在威胁他、起诉他。
哦哦，
嗯，
就老拿那个过去那点事儿没完没了了。
对，
嗯、就盯上你了。
嗯，
就是我之前跟你谈的事儿，咱把这协议签了，你把钱退回来，
嗯
啊，你就没事儿了。
嗯。嗯，
钱退了之后呢，就说哎，咱这事儿完了，但之前你有一个什么别的事儿啊，我现在还是得起诉你。
哦，
所以说想整你啊，有的是办法。
是、
啊、
对，现在就是老想拿他去祭旗嘛。
嗯，
所以我说这事儿你说成了吗？咱就说可能我做到那一点儿，我觉得是成了。
嗯，
可是你要以整体的事儿来看呢，他这事儿失败了。
哦哦，明白了，就解决一个 A 又出现 B。
嗯，
对，
没完
没
了。
哦，那后来呢，就这事儿就不接了。
也不是不接了，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给他想了第二种办法，就什么呢？你先把之前的事儿都了完了，
嗯，
第二个事儿呢，你要自己做选择，
嗯，
就是你到底是认怂，
嗯，
还是说就跟他干？
要就是跟他干呢，
那就不接了，
到时候又出事儿了，解决这个
其实可以接，
嗯，
那就是要问祖师了，
哦，
祖师同意就可以接着干。
你这个怎么问祖师啊？
大悲，
也是算卦似的。
对，
哦，那后来呢？
正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完结。
哦，
就是他选择了硬扛。
他现在还没给我答案，他说他要自己再想一想。
哦，
他信是因为之前的事儿行了，他不敢干这个事儿，是怕最后可能真的就出大事儿了。
哦，
事儿不断。
对，他就是这个事儿。我一哥们儿以前不是有点官司吗？
嗯，
就是没完没了。那他逮着你这事儿了，他老找你。他吃饭都让你请客去，
嗯，
这边吃完饭给我哥们打一电话，说你来得及让来吧，就这种小事他都找。
是你有人把柄啊，
就贼住你了，就这事儿什么时候这事儿彻底了了才可以。反正那阵儿闹得我哥们也特烦，没完没了。
是，
行吧，我觉得咱们这期啊，跟这老陆啊聊的挺多的了，
嗯
啊，如果说大家有想看个事儿什么的，这对老陆来说可能也不叫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算个什么。
运势啊，
运势啊，桃花啊，
嗯、感情
啊,
啊，
感情啊，这之类的事儿，这个可以找我们啊。
嗯、
包括你这平时生活中，比如说，这个
为难的事儿，
那些难以启齿的事儿，对吧？想找老陆来看看的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话茬 VIP。关注之后呢，可以这个扫码进群，进群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了。找到我之后呢，然后我把老陆推荐给你，然后你可以跟这个老陆联系联系。把你些
小秘密、
不悦什么的跟老陆说说，是吧？看看老陆有没有方法能帮你化解一下，
对，
或者说请点什么东西回去，可能也能震震吧，对吧？行，咱们这一期先到这儿，然后咱们下一期啊更精彩。
对，这期呢就开头讲了一个小故事哈。
对，下一期啊让老陆讲讲他那些灵异的那些经历，包括他怎么跟那帮鬼干，
就老何爱听的玄的乎那点事儿
干啊，那就。怎么着就帮人把这些就悬了乎这些事儿
就
平
了，
就
平
了的，对吧？
嗯，
包括再讲讲今年的运势，对吧？比如2024年咱们刚刚开始嘛、对吧？比如说运势
需要注意什么、
对，比如尤其你看我今年是本命年，
嗯，
穿红裤衩红袜子到底管不管用？带点什么东西才能化解这太岁？到底什么是太岁？ 其实我特想知道，老说犯太岁犯太岁的，
嗯，
我还听说过一个说法啊，本命年要不然你就倒霉，要不然你就特厉害。
我还特厉害，
有没 有这说法，就倒厉害啊，
哦
嗯，
下期好好聊聊，
咱们下期好好聊聊，
嗯，
那咱们这期先到这儿吧，拜
拜
拜
拜。
人能常清净，天地细节归夫人生好心，而心绕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牵其欲，而心自静成其心，而生自静，自然流于不生三度消灭。所以不能者，为心为成，欲为牵也能牵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心，心无其心；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即无为牵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即无，无无亦无。无无即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与其能生？与其不生，即是真经。真常应物，真常德行，常应常静，常清静矣。如此清净，见入真道。即入真道，名为得道。随名得道，是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能无知者，可传圣道。老君曰：上师无真，下是好真，上得不得，下得之得，执着执着不明道德，众生所以不得正道者，唯有妄心。即有妄心，即精即神，即精即神，即着万物，即着万物，即生贪求，即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有苦身心，便造着入流浪生死，长生苦海，永是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净矣。贤人歌蒙曰：悟得真道，曾诵此经万遍，此经是天人所喜，不传下士，无悉受之于东华帝君。东华帝君受之于金阙帝君，金阙帝君受之于西王母，西王母皆口口相传。古籍文字无尽于世，疏而漏之，上师无知，身为天官，中师修之难攻烈险，下师得志，在世常年，有心三界深入金门。左旋真人曰：学道之时，持诵此经者，即得十天善身，永护其身，然后与父报身，今夜练心，心身俱妙，与道合真。真一真人曰：人家有此经，无戒之者在障不敢，众生呼闷，神圣上界，朝拜高真不。